第十二章，论灵魂在这黑夜中所找到的利益。这个黑夜或者感觉的黑夜，对灵魂来说，由于灵魂从其中抽出的利益与巨大的福祉，乃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灵魂，反而觉得是取消了他们的福祉。亚巴朗在为他的儿子伊萨格断奶时做了一个大庆祝，同样在天主从婴儿的泥沼中拉出一个灵魂，将它放在地上，让它自己走路时在天上也有一个巨大的庆贺。是的，他断了奶，也给他拿去了儿童用的奶水、细腻的食物与甘甜的东西，而给他以有力的面包食用，并让他感到兴趣，这实在是一件大事。在感觉的黑夜的干枯与黑暗之中，这个食物开始给予人灵精神以自由与脱开感觉的安慰，而这个食物就是我们所说的天降魔关，这就是灵魂在这里所抽出的第一个利益。灵魂从这里还可以抽取一切其他利益。从这里溢出的第一个利益，乃是对我们自己的认知与对我们可怜的认知。无可怀疑，天主所赏给灵魂的一切圣宠，都是包括在这个认知中的。然而在期间，灵魂的能力所遭遇到的神枯与空虚，还与他以前所享有的丰富相当。灵魂在做好事上所经历的难处，对灵魂来说是可以让他在自己的身上发现出他在顺利时所没有看到的卑下与可怜。我们在出谷地中找到有一个很动人的榜样，天主愿意压服以色列子民，并让他们学习认识自己，因此给予了他们一道命令，要他们离开他们的习惯，脱去他们在旷野里庆日所穿的衣服。他给他们说，此后你们不要再穿着庆日的装饰了，你们要穿着你们平常做工的衣服，以便使你们了解你们所应获得的待遇。这正如同是说，你们所穿戴的衣服则是一种庆日与喜欢的衣服，对你们自己是一个重视自己感情的机会，这个不符合于你们的卑微，你们脱去它吧，以便让你们今后在看见你们穿着卑下的农服时，你们便会懂得你们不堪得到更多的福祉，同时你们也就知道你们是谁了。这个例证只是给灵魂，他以前不自知的真正可怜。我们可以说，他们在庆日里，在天主那里找到许多快乐、安慰与支持，因此他们有些沾沾自喜，他们也仿佛不太注意为光荣天主而工作了。无可怀疑，他们并没有以正式的形式形成这种情感，然而他们在这里至少是带着他们所喜欢的快乐之满足。然而现在呢，他们穿上了工作的衣服，也就是说，他们在神枯与被遗弃之中，他们最初的光荣被消灭了。他也已经拥有并对自己占有了一个卓绝与对自己认知必要的德行了，因此他对自己就没有重视与满意的境界，因此他从自身方面已经看出他什么也不能做了。然而天主却非常重视灵魂对他自己这一很小的满足，与灵魂不能奉使天主的苦闷，这超过灵魂在以前所获有崇高的快乐与一切事功。灵魂在当时有许多不完美的无知的表现，然而从这神窟中，以前如同是一件衣服的遮掩着，灵魂不但获得了我们以前所说的福祉， 并且也获得我们还没有说的许多其他福祉。这一切福祉都是从认识自己中生出来的。认识自己乃是一切福祉的泉源。这些福祉中的第一件，乃是灵魂应该具有一些对天主与他来往时的重视与恭敬。这个在人接近上苍是经常该有的要求。然而，灵魂在充满神位与安慰时，灵魂是不会做这种敬重的。这种神位的恩赐，使灵魂对待天主有着比应该有的大胆更大，对天主不免缺乏敬重与关心。这样的事情在摩西身上就曾发生过了。在他知道天主是在焚烧的树丛中对他谈话时，由于他喜欢的催迫与吸引，如果不是天主制止了他，命他脱掉鞋子，他除去要走进天主以外，什么也没有想。从这里我们可以懂得，我们对待天主应该是多么敬重，多么谨慎，与多么虚心和孝顺。并且在摩西服从了天主的命令以后，他也变得更为明智与端正，如同圣经上告知我们的。他不但害怕走进天主，并且也不敢再对天主注视了。在他脱掉自己的鞋子之后，这个指的是他对景象的刻苦以及兴趣的牺牲。他在天主台前承认了自己至深的可悲，他知道自己应该多听天主的说话。天主对若伯在要和他谈话时也是这样的预备了他。天主给若伯说话时，并不是在经上所说若伯享受幸福与光荣的时候，而是在他赤身裸体坐在粪堆上的时光。他那时是被人舍弃了，并且也被朋友折磨着。他成了忧愁的俘虏，苦涩的苦人，满身蛆虫。就是在这个时候，天主启示了在粪堆上的可怜虫，而光荣地降下来，与他面对面的谈话。并且也传达了天主上智的伸展，这个在他顺利的时候是天主从未做过的。现在我们已经到达谈论那有感觉部分的神库黑夜的宝贵利益了。我们应该一起这个利益，在这个感觉部分的黑夜里，真的为我们证实了先知的话。依据先知说的，您的光明从东方生出。天主光照灵魂，这样他不但认识自己的可怜与卑下，如同我们说过的，并且他还发现天主的伟大与超越。不但灵魂的景象、兴趣和他感觉的依靠统统消失了，并且物力还得了必要的自由与纯洁，用来懂得真理。因为感觉与肾象在这个时候虽然只是朝向精神事物，会使人们的精神晦暗并加给精神困难，可是那些感觉的忧愁与神哭呢，它们都使人的物力明白与活泼。如同伊撒伊亚先知所说，困难给予智力天聪，这是说困难引我们认识天主。灵魂只要自由与无拘于任何事物，为了接受天上将来的影响是应该如此的。他经过了末光黑暗与干旱之夜，如同我们所说过的，天主才会逐渐地使用他智能的超自然方法与灵魂交通。然而，如果灵魂是喜欢并有益于以前的满意，他便不会前来。伊撒伊亚也清清楚楚地给我们说， 天主要交给谁他自己的知识呢？让谁了解他的言语呢？不是像那些断了奶的儿童，像那些离开父母胸怀的人吗？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被接受天主的这一交往的必要准备，并不是精神甜蜜的奶水，也不是灵魂喜欢感觉能力的甜蜜推理的蜘蛛，而是这两者的剥夺与斩断。并且对于那应该聆听万王之王说话的人，应该好好的站立着，一点儿也不要依靠感觉与其情爱。亚巴古先知自己也说，我站在我的护手上，在堡垒上我停住了我的脚步，我默观的来看看究竟要向我说什么。这意思是说，我要斩断我感觉的情爱，我不让我感觉的部分做推理，以便了解天主向我所说的话语。从上文我们首先知道的是，我从这神窟之夜中生出了对自己的认识，而这个认识在他一面又成为对天主认识的基础。为此，圣思定向天主说，主，我愿认识自己，以便认识你。因为哲学家们说，一个极端使人认识另一个极端。为了更好的证明从感觉的黑夜中，在灵魂的神窟与牺牲里，其所拥有的效力，乃是使人如同我们已经说过的，给更多的给灵魂引来天主的光明。在这里，我们特别提出达卫圣王的权威，他用下面的话来使我们清楚地了解这个黑暗之夜，让我们获得对天主深湛的认识，是有很大的能力的。他说，是在一块干旱之地，无通路，亦无流水，我才在你前现身的，为让你看看你的能力与光荣。圣咏62:3。很奇怪的是，大卫并不向我们说他所经历的精神快乐与甜蜜，对他来说，这个多次是一种准备，一种方法，用来达到认识天主的光荣。不，反而他所指出的乃是人的感觉部分的神窟与被遗弃。这是说，人必须经过干旱与枯燥之地，才能认识天主。他也不说，他多次所使用的天上的思想与推理，对他来说是一个认识并默观天主光荣之路。不，他说的反而是理智与想象的无理，才使他将自己的思想停在天主那里。这是说，灵魂在走投无路的地方，才能认识天主。这样说来，我们用以达到认识天主与认识我们自己的方法，乃是灵魂神窟与干旱之黑夜。然而，对天主或自己认识的圆满与丰富，却比在另一个黑夜，也就是在精神的黑夜中较为更少。感觉的黑夜只是一种开始而已。灵魂从这个感觉的夜之干旱与神窟中还能获得另一个利益，那就是精神的谦逊。这个德行是针对我们前面所说的七罪宗的第一宗，也就是精神的骄傲的强攻。这个谦逊是从认识我们自己生出，从灵魂在他顺利的时候陷入的骄傲的一切缺失中炼净我们的灵魂。他不会想自己比其他人更完善，或者对别人不敬重，如同灵魂在以前所有的状况那样了。反之，他会认为别人比他更完美。从这种思考中，自然会生出对敬人之爱。 他自然也重视近人，也不会再对近人有以前的判断了。更不管有些人是充满了热火，有些人则否了。他只在注视着自己的可怜，并常常呈现在自己眼前。他不让自己注视别人的过失。这正如大卫在他停留于这个黑暗之夜中所用惊人的言语说出的：我哑口不言，我是卑微不堪，我对善事保守，我的痛苦一直重新。圣咏37:3。他这样说是因为他仿佛认为他的好处是如此的干涸，使他不但不能说话，并且也无地方可说，尤其是他看到别人的优点，对自己可怜的认知使他痛苦无言。并且这个黑夜还能使追随精神之路的人不但甘心地听从那管教他的人，此外并且他还希望让一切人给他建议并给予他指导。在他顺利时候，多次所有情爱的妄断已经消失净尽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缺点，他也逐渐剔除了他们。关于我们所说的第一个罪宗，也就是精神的骄傲，他也不再沾滞在他以内了。